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习近平18号通话，美国警告援助俄罗斯要承担代价。
拜习通话前，中共航母行经台湾海峡，美国驱逐舰在后追踪。
普京和土耳其总统通话，说愿意和泽连斯基协商。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称，俄乌战争恐使全球经济成长减少1%。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海上自卫队今天表示，海自的鳟鱼型护卫舰物语号和法国海军巡防舰蒲月号17号在东海举行战术训练。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这被认为是日法意识到中国的海洋进出举动，因此在加强印太地区两国的安保合作。海自与法军上次在两国共同训练是2021年的9月，地点位于法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新喀里多尼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预定在北京时间18号晚上举行电话会议，预料将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但是路透同一天引述知情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当天驶进金门，美国海军飞弹驱逐舰强生号则尾随在后，台湾军方也派出几艘船舰注意山东号的动向。山东号驶过台湾海峡的时机适逢拜登与习近平通话前约12小时，这名消息人士认为山东号航行的时机与拜习通话时间如此接近是挑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动美制武器的新需求。据国务院周四宣布，国务院批准了可以对英国出售价值7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此外，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向美国政府和军火商提出采购清单。路透社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即将购买35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35 隐形战斗机的德国也正在询问导弹防御系统。一名波兰政府官员本周表示，波兰迫切希望向美国购买先进的收割者无人机。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很多东欧盟国也提出希望购买乌克兰在战场上成功用于对付俄军的武器，包括次针防空导弹和标枪反战车导弹。鉴于日益不确定的安全前景，欧洲国家已提升国防预算来应对。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国都承诺大幅增加军费。五角大楼助理国防部长卡尔林上周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欧洲领土完整，欧洲盟国正在加码增加国防支出。一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美国承包商向外国政府出售武器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五角大楼的国防安全合作局每周都会召开欧洲危机管理小组会议，以审查跟乌克兰当前局势有关的具体要求。
乌俄战争牵动欧洲国家情势，多国纷纷以军援、金援或居中协调等方式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周四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明确提出和平协议条件，且未达成协议必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面的协商。 BBC 报道，埃尔多安首席顾问发言人卡林受访时表示，两位领导人通话约半小时，普京提出了确切的停火条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包含4项，为乌克兰保持中立，不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去武装化，以确保不会对俄国造成威胁，还有保护乌国境内的俄语使用及去纳粹化。土耳其方面认为，第一类要求对乌克兰来说比较不难达成，因为泽连斯基已经表示不寻求在短时间内加入北约，后面两项要求则属于替俄国保留颜面。卡林指出，第二类条件困难许多，牵涉到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及克里米亚地位的问题。普京说，这需要与泽连斯基面对面协商才有办法达成共识。虽然卡林没有说明细节，但是按照外界的评估，就是要乌克兰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主权。
美国联邦众议院17号以424票赞成、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支持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撤销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参议院预计很快也会表决通过这项法案。美联社报道，美国早已经采取措施，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液化天然气、海鲜、酒类和钻石。而众议院当天的表决，是在为拜登总统对更多俄国产品提高关税铺路，让进口部分钢铁、铝材和胶合板产品等材料的成本变高，借此进一步削弱俄国经济，以制裁俄国出兵攻击乌克兰。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兼任教授布莱特·比尔说，大多数美国消费者会愿意多付一点钱，确保他们的产品和原材料不会涉及俄罗斯，而变相地支持俄罗斯政府。他还说，撤销俄罗斯贸易地位的举动，同时也是在向中国传递强烈的信息，让中方知道美国不允许对台湾采取敌对行动。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普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包括轰炸平民、锁定儿童攻击，都不是人类的文明行为，他犯下了战争罪，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17号提出报告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战恐使开战后头一年全球经济成长减少一个百分点以上，战事冲击如果持续，将导致俄罗斯陷入深度衰退，并推升全球消费者物价通膨约 2.5 个百分点。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秘书长科曼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冲突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可能持续到未来，冲击程度部分取决于战争持续的时间。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合计占全球经济产值仅约 2%， 但是两国在原物料、粮食和能源出口的重要性使得相关冲击将对外扩散。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表示，多数央行在面临这场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时，应该延续他们的危机前的政策。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警告，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完全中断，将有贫穷和饥荒大幅攀升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美国密苏里州的一条洲际公路，当地时间17号上午发生大型的交通事故，将近50辆车连环追撞，目前已知造成6人死亡。综合媒体报道，这起连环车祸发生在密苏里州查尔斯顿附近的57号洲际公路，涉及至少47辆车，部分车辆起火燃烧。事发后，相关单位随即关闭了双向车道，展开大规模清理作业。截止到昨天晚上，已致6人不幸丧生，另有大量人员负伤送医。密西西比县一名验尸官说，死亡人数预计不会再攀升。报道指出，详细的车祸肇事原因还有待调查，但根据当地的官员透露，事发时这个路段起了大雾，影响能见度，怀疑是因为有司机踩了急刹车，进而引发整起连环追撞事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习近平18号通话，美国警告援助俄罗斯要承担代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电动汽车公司 Lucid 的首席执行官罗林森周四说，由于巨大的通胀压力，公司正在考虑提高未来车型的价格，同时尽量维持已经预定的订单价格不变。罗林森指出，他不得不考虑变动未来将推出型号的价格，但是依然会信守履行对目前预定者们的承诺。由于供应链和物流方面的巨大挑战，今年2月份 Lucid 把今年的产量预期从最初的2万辆下调到 1.2 万辆到 1.4 万辆。罗林森曾经说，公司遇到的供应瓶颈主要是在少数挡风玻璃、地毯和一些外部装饰件的供应。此外，罗林森说，考虑到电池组的成本，可能很难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实现盈利。他也说，我认为即使我们凭借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也无法制造出价格实惠实用的皮卡。在此之前，特斯拉也提高了美国和中国的售价。马斯克也承认，公司在原材料和物流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通胀压力。
早前微软决定在2022年彻底淘汰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最新消息显示，微软已经公布6月15号 IE 浏览器将正式退役，并且新版的 Edge 浏览器有包含专门集成的 IE 兼容模式。微软写道，正如之前宣布的那样，未来 Windows 上的 Internet Explorer 将整合到 Microsoft Edge 中，通过所谓的 IE 兼容模式而提供对旧版浏览器的支持。与此同时，作为 Windows 上的默认浏览器， Microsoft Edge 正以相当快的速度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其内核已经从微软的 Edge HTML 切换到 Google Chrome 同源的 Chromium， 这也是微软希望大多数用户能够长期坚持使用它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 Microsoft Edge 预装在 Windows 10或11操作系统上，并且提供了 Mac、Linux、Android 以及 iOS 版本。
沃达丰英国正在打算关闭它的 3G 网络，以便为新技术腾出空间。它将在2023年之前让客户为过渡做好准备。沃达丰目前已经在德国和意大利停用了 3G， 在英国关闭 3G 网络时将借鉴经验。过去十年在英国销售的大多数手机都支持 4G LTE 网络，所以这次更换不会影响大多数人。但沃达丰也提醒人们，很多年长的亲戚和邻居仍在使用旧的 3G 手机，因此他们需要升级或者为服务中断做好准备。此外，去年年底，英国政府宣布，移动网络运营商最迟在2033年之后将不再提供 2G 和 3G 网络，并说将和运营商合作以确保平稳过渡。目前和全球其他运营商一样，沃达丰计划把 3G 射频重新用于更快、更节能的 4G 和 5G 服务。据沃达丰说， 5G 的能源效率是 3G 的10倍。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虽然拜登政府先前已经表示不会重启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建设，不过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拜登政府能够恢复输油管道的工作。请听报道。
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1%的调查受访者，他们非常赞成或有点赞成拜登现在签署的一项行政令，来重启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建设。这项调查是由 Maru Public Opinion 为一家加拿大新闻媒体所进行的。如果建成，这条输油管将把石油从加拿大通过美国中部运送到德克萨斯州。拜登在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一项撤销管道建设的命令。这个项目曾在奥巴马执政时被停止，但在川普执政时期重新开始建设。拜登的行政令提到了奥巴马政府2015年的一项评估，该评估确定该管道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为该管道将对能源安全和美国经济产生有限影响，并阻碍替代能源的发展。而拜登总统当时表示，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批准管道项目将削弱美国在敦促其他国家采取气候行动方面的信誉和影响力，从而破坏美国的气候领导地位。此举引起了广泛的抗议，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称其为不尊重的行为。在许多遭到解雇的工人中，有工人表示，此举将伤害很多人和很多家庭。据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发现，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对 Keystone 的支持从大多数美国人下降到少数，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在2021年表示取消该项目是正确的行动。但随着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期间天然气价格飙升，以及拜登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重启该项目，这将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最近告诉记者，没有计划让管道建设重启，并补充说， 这不会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任何问题。不过，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肯尼大约在同一时间表示，如果协议敲定，加拿大政府将愿意帮助确保该项目的完成。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18号将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担忧中国将直接提供俄罗斯军援，拜登将明确传达美方的立场，就是如果中方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将必须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宣布，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五将再次与习近平通电话。白宫指出，这是双方为了保持美中之间开放的沟通管道的一部分，两人将讨论管理两国竞争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等共同关心问题。周五的会谈是拜登与习近平两人在去年11月中旬之后的再次会谈，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人首度就俄乌局势交换意见。本周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举行了历时7个小时的高强度对话。除了美中关系外，双方主要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拜登政府一位高层官员表示，沙利文在会谈中非常直率地告诉杨洁篪，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然而，罗马会谈虽然高强度，双方并未达成任何具体的成果。布林肯17号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对俄罗斯有直接影响力的国家，利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迫使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他特别点名中国，指出中国尤其有责任利用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并捍卫所声称支持的国际规则与原则。但中共似乎朝相反方向前进，拒绝谴责侵略行为，并试图将自身描绘成中立的仲裁者。布林肯指出，美方担忧中国考虑直接协助俄罗斯，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为此，布林肯表示，拜登周五与习近平会谈时将明确表明，中国将为支持俄罗斯采取的任何行动承担责任，我们将毫不犹豫让中国付出代价。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以来，北京迄今仍不愿意就俄国入侵乌克兰谴责亲密盟友俄罗斯，反而怪罪美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扩展势力，导致情势升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尽管一些国会议员近日建议应当支持在乌克兰设置禁飞区，但五角大楼周四强调，北约强制实施的禁飞区对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入侵行动作用不大，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对付它。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日告诉记者，俄罗斯目前用来与乌克兰部队交战的武器包括使用大量的火箭、导弹和大炮。俄罗斯部队一直在使用从俄罗斯境内发射的巡航导弹，而设置禁飞区并不能阻止这种攻击。自2月24号俄国发动入侵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经常呼吁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在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泽连斯基呼吁议员应尽速关闭领空。奥斯汀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与该国国防部长亚罗斯拉夫纳德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告诉记者，拜登总统清楚表明，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在乌克兰作战。他补充说，禁飞区意味着你在与俄罗斯作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为了确保领空的安全，你必须关闭地面上的防空设施。他进一步解释，而其中一些防空设施在俄罗斯没有容易或简单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也没有所谓的轻型禁飞区。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重申，我们的立场仍然是不会这样做。此前，北约官员表示，设置禁飞区会将冲突扩散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并有可能引发与俄罗斯的世界大战。虽然华盛顿拒绝设置禁飞区，但也积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弹药。拜登本周稍早表示，他的政府将向基辅提供3000枚尖射导弹，其中包括800枚毒刺防空导弹和2000枚标枪导弹。据悉，这些导弹对打击俄罗斯的装甲车非常有效。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下滑至21.4万，创今年以来最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称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
G7 警告，侵略乌克兰的战犯将被追究责任，美国正在搜集罪证。
中国疫情挡不住，全州市区封城。
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下滑到21.4万，创今年以来最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斯科特以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周四联手提出关于击垮俄罗斯疯狂好战行为及中国参与普京阴谋的法案，或译为遏制中俄合谋法案。根据内容，法案将制裁使用其他金融通信系统与俄罗斯进行国际交易，协助俄罗斯规避遭禁用 SWIFT 系统制裁的中国金融机构。在俄罗斯上个月24号发动军事行动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欧盟等随后宣布将俄罗斯的一些银行踢出 SWIFT。 这个举动被视为是欧美在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所祭出的金融核弹制裁，将达到让俄罗斯孤立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效果。目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普遍表示，如果北京选择对莫斯科提供援助的话，加强制裁绝对是考虑的选项。
朝鲜虽然在16号试射弹道导弹失败，不过相关军事行动仍然未停。美国卫星影像公司行星实验室在16号拍到平壤美林机场集结了大约1000到6000多名士兵，而顺安机场则出现100多台车辆，疑似正在收拾导弹试射失败后的残局。据美国之音18号报道，行星实验室在16号所拍摄到的卫星照片中，发现平壤美林机场突然集结了大约20个50到300名士兵组成的队列，合计至少1000多，最多6000多名士兵。推测可能是为了今年第110周年的太阳节，也就是金日成名诞4月15号的阅兵仪式做准备。根据韩国媒体 News One 的消息，韩国政府关系人士预估，今年太阳节到90周年建军节4月25号前后，朝鲜局势似乎露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氛，目前正在严加观测。
根据美国国防部国防情报局的新评估，如果乌克兰持续顽强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消耗俄国的人力和装备，俄国总统普京可能威胁对西方国家动用核武。彭博社报道，国防情报局局长百瑞尔在一份有关全球威胁的67页的摘要中说，长期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可能会消耗俄军的人力，削减俄国现代化武器存量，经济制裁也让俄罗斯陷入漫长经济萧条和外交孤立的处境。百瑞尔17号在提交给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的证词中提到，结合乌克兰的抵抗及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将威胁到俄罗斯生产现代精确引导武器的能力。百瑞尔补充道，随着这场战争及其后果逐渐削弱俄罗斯的常备战力，俄国可能会越来越依赖核子组合力量向西方国家发出信号，并展现实力给国内外的群众看。
周四，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目前联合国前往苏梅地区的车队无法进入，其中包括一辆载有重要医疗物用品的世卫组织的卡车，而世卫组织正在和乌克兰卫生部合作，目前为止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大约100吨医疗用品。他强调，当前乌克兰所需的拯救生命的药物是和平。而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副秘书长迪卡洛也反映，在3个星期的冲突中，几百栋住宅、学校和医院被摧毁或损坏。根据统计，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联合国已经证实有726名平民被杀，其中包括52名儿童，另有1000多平民受伤。联合国说，真实的数字可能会更高。
欧洲多国的 COVID-19 疫情再起，德国17号通报新增294931例确诊，创下日增病例的新高，另有278人死亡。尽管感染蔓延情况严峻，当局仍然决定在3月20号解除大部分的防疫限制。随着许多国家逐渐开放边境，加拿大政府周四也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从4月1号起入境加拿大不再需要病毒检测的阴性报告。包括英国、丹麦、瑞士和爱尔兰的国家，目前已经没有要求入境需要提供病毒检测阴性报告。加拿大之前迟迟没有松绑政策，而是规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仍然需要出示抵达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直到2月下旬改为可接受抗原快筛阴性证明。在加拿大旅游和商界不断的呼吁下，政府终于决定取消检测规定。
中国 COVID-19 疫情持续升温，过去一天全境再报4130例本土感染病例，遍及吉林、福建、广东等超过20个省市。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仍然坚持防疫准则动态清零。根据了解，中国现在有大约17座城市实施封城，吉林封省、深圳、东莞也宣布封城。而在上海市变相封城后不久，相邻的南京市疫情开始升级，整座城市似乎已经按下了暂停键。另外，因为近日多地疫情失控，不少地方官员遭到免职或惩处，包括吉林省先后有至少18人遭到撤职或警告处分，广东省则有6名官员职务遭免除。3月17号，中国泉州市卫健委通报了当地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目前泉州市城区已经宣布封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下滑到21.4万，创今年以来最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本东北部发生7.1级大地震后，芯片行业也随之发生地震。日本车用芯片大厂瑞萨电子通过官网通报，公司的震中附近的3家工厂的生产受到影响，目前2座工厂完全停工，1座工厂部分生产线停运。瑞萨电子说，在地震发生后，它位于震中附近的纳科工厂、高崎工厂和米泽工厂的生产都受到了影响。据瑞萨电子通报，纳科工厂和高崎工厂已经暂时停止生产，而米泽工厂虽然在地震发生后也立即停止了生产，但在东京时间3月17号上午8点已经部分恢复了部分测试线的生产。此外，纳科工厂和高崎工厂在地震后发生了短暂的停电，但目前电力已经恢复，公用设备也部分恢复了运行。
欧洲航天局周四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机构已经暂停俄罗斯欧洲火星任务。在这次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欧空局执行委员会承认，目前不可能与俄罗斯航天局 Roscosmos 就2022年发射 ExoMars 火星探测器的任务开展持续的合作，并授权欧空局局长采取适当的措施相应暂停合作活动。欧空局表示，尽管火星任务暂停，国际空间站计划继续名义上的运作， 主要目标是继续国际空间站的安全运行，包括维护船员的安全。目前有四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欧洲宇航员在轨道前哨站上生活和工作。
苹果公司新发布的显示器产品 Studio Display 的第一批评论已经浮出水面。一个共同的问题是在用户们的实际测试中，内置网络摄像头的图像质量的评价偏低，以至于用户把它和旧款黑莓相比，给出糟糕透顶的评价。Studio Display 拥有一个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前置摄像头，可用于 FaceTime 和 Zoom 通话等。虽然跟没有网络摄像头的 Pro Display XDR 相比，这个摄像头是一个受欢迎的补充，但用户对它的图像质量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回答有关网络摄像头质量的询问时，苹果公司发言人说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系统的行为跟预期不符，并将在软件更新中做出改进。苹果公司没有说明将进行哪些改进，也没有提供更新的时间框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成员国的外长17号警告，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人会被追究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说，他同意拜登的观点，俄罗斯已经犯下了战争罪，美国专家正在搜集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6号首度用战犯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国务院召开记者会说，他个人同意拜登称普京是战犯的说法。在乌克兰有数千民众被杀害，蓄意针对平民就是战争罪，且在过去几周的毁灭事件后，他很难做出俄罗斯人没犯罪的结论。布林肯提到，俄罗斯最近轰炸医院、学校和平民避难的剧院，这些都是一连串针对乌克兰平民而非军事据点的攻击事件，另外也包括袭击公寓、公共广场和一家妇幼医院。布林肯表示，美国的专家正记录及评估乌克兰境内可能出现的战争罪行。全球刑事司法无任所大使沙克将在国务院领导这项工作，确保美方搜集的战争罪行事证有助于国际社会调查并纠责。与此同时，G7 外长在17号的声明中表示，普京总统无端发动的可耻战争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逃离家园，基础建设、医院、剧院和学校持续被毁。G7 外长们警告，犯下战争罪的人，包括无差别对平民使用武器的人，将被追究责任。根据卫星照片，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利波有平民避难的剧院遭到俄罗斯军队炮轰。对此，欧盟强烈谴责，指出蓄意攻击平民行动可耻，并且让人无法接受，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未来将被纠责。马利波市官员指出，先前剧院内大约有1000人，但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人生还。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俄军攻击马利波剧院，剧院外有明显标志写着是孩童的避难所。根据国际法，未来将追究参与战争罪的政府及军方官员责任。欧盟并引述国际法院裁决，强调俄军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随着美国强劲就业市场的回弹和解雇数量的持续下滑，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继续下降。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说，失业救济金的申请数量在3月12号结束的这个星期是214000，比前一个星期下降了15000。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通常反映解雇的速度。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最新失业保险救助数据，上周初领取失业救济金人数较前次减少15000人至214000人，优于市场预期的22万人，降至今年初以来最低水准，意味着美国市场以及3.8%的失业率 以接近充分就业。失业保险救助四个星期的平均申请数量从前一个星期的23万1750下降到22万3000。享受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在3月5日结束的那个星期有141万9千人，比之前的一个星期减少了7万1千人。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报告说，2月份新增就业数量达67万8千人，是7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2月份的失业率持续大幅下滑，已经从1月份的 4% 下降到 3.8%，是两年前疫情爆发前以来的最低点。俄乌冲突增添对经济的不确定性，但薪水在一月略有下滑后，二月成长强劲，一月职位空缺保持在历史新高附近。美国商业一月份的招聘数量达到1130万，几乎创下纪录，这个趋势帮助提升了工人的薪资，增加了通胀的压力。与此同时，今年初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病例激增，扰乱商业活动，造成数百万人失业。不过随着疫苗普遍接种，近几周相关病例已显著下降，对美国吃紧的劳力市场影响有限。对于美国就业市场情况，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表示，就业情势紧张到不健康的水准，美联储也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0.25%， 以平抑通胀。官员们预估年底还会升息6次，明年升息3次。然而随着通胀率创下40年来新高，许多经济学者开始思考，物价上涨最终会在何时开始削弱需求，并反过来影响雇主的聘雇员工意愿。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